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秦刚消失近一个月，英国外相推迟访问中国行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前往法国庆祝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韩频射导弹紧张升级，美国第二艘核潜艇抵南韩。帮助拜登应付中俄， CIA 局长罕见升官成为内阁成员。以色列爆发司法危机，内塔尼亚胡因心脏手术住院。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和爱荷华州大幅领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接近一个月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近日已经宣布暂缓原定在这个月前往中国访问的行程。据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缺席是祁湛明暂缓行程的主要原因。他原定在这个月底前往中国访问。彭博社指出，两国正在讨论其他的访问日期，不过英国外交部没有就事件立即回应。中共外长秦刚自从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官员之后，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在7月11号向记者表示，秦刚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不过这个表述后来在文字稿又被删除，外界到现在仍然猜测实际原因。星期一，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启程前往法国庆祝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致敬。据白宫宣布，吉尔此行将会是他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法国。活动由星期一开始，他将会先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问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星期二，他将会在爱丽社宫会见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随后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升旗仪式发表讲话，并且向该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致敬。预计星期三，美国第一夫人将会在巴黎前往布列塔吉和诺曼帝，并且参观那里的布列塔尼美国公墓和纪念馆，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北部失去生命的美国军人。继上星期美国核潜艇事隔42年再度访问南韩之后，另一艘核动力潜艇安纳波里斯号24号抵达南韩。而北韩在19号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时间就是在肯塔基号访问南韩之后几个钟头，之后22号再度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美韩联盟正在寻求加强美国战略资产来阻吓北韩。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表示，美军核潜艇安纳波里斯号停靠济州海军基地，将会装载补给物资，同时执行一项任务。而可携带核弹头弹道导弹的美军潜艇肯塔基号在18号就抵达南韩，今次是美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首次派遣具备核武能力的潜艇访问南韩，期间适逢美国和南韩启动核咨询小组会谈，来协调和北韩爆发核战时候的应对措施。拜登总统上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将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纳入他的内阁成员。拜登表示，在伯恩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正在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一项清晰的长期策略，由应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到管理同中共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付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他称赞伯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合作为美国带来关键的战略优势。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比尔总是比我清晰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我期待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和他合作。而拜恩斯当日就在一份声明回应拜登的邀请，表示他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并且说这代表我们情报官员所作出的巨大工作。星期六晚，几十万以色列民众再次走上街头，针对在这个星期一进行投票的司法改革进行示威。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正在接受紧急心脏手术。按照计划，议会会在星期一投票决定是否将改革变成法律，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目前仍然继续。这也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持续最耐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已经延续了7个月。即使内塔尼亚胡因为手术住院，议员都已经开始了辩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西姆查罗斯曼在会议的开幕礼发表激烈演讲，谴责法院，并且说法官任意推翻政府的决定，损害了以色列的民主基础，并且指出改革的条款目的是恢复以色列的民主。批评者就表示，取消这个标准将会导致政府任意作出决定，或者作出不当任命或者解雇，这可能为腐败打开大门。根据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都遥遥领先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根据星期日公布的福克斯商业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选民当中获得 48% 的支持，领先34%。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川普过去曾经以10%的优势赢得2016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而这项纪录可能在2024年被打破。民调显示，川普获得最强支持的选民包括自认为非常保守派的选民占 57%， 45岁以下的选民占 55%， 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 53%， 农村选民占 52%， 和白人福音派选民占 51%， 这些都是川普支持群众的主要来源。
拜登27号会意大利总理，将讨论乌克兰和中国威胁等议题。俄袭击敖德萨，泽连斯基誓言报复。台湾汉光实兵演练今日起举行5日。中国非法移民提供猎熊与色情服务被 FBI 逮捕。外界预期美联储26号将升息一码。美国7大人工智能巨头同意采纳8项措施，确保产品安全。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安莎通讯社22号报道，拜登总统将在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目前乌克兰和中国议题已经列入议程。另外，预计将讨论北非事态发展、跨大西洋同盟国间的政策协调，以及意大利明年即将担任7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等议题。报道指出，梅洛尼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白宫对此亦予以肯定，并强调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关注北非事态发展，以及因应中共威胁，加强更加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礼拜日对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近20人受伤，一座东正教大教堂严重受损。自从俄罗斯7月17号退出一项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粮食的协议以来，俄军已经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敖德萨。根据土耳其和联合国调停的协议，敖德萨港口是乌克兰谷物离境的出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礼拜日的袭击事件，并且誓言要进行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声明， 谴责呢一件袭击事件，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大教堂提供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敖德萨地区嘅目标遭到袭击，但否认咗袭击大教堂。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基佩尔礼拜日表示，俄罗斯故意将导弹瞄准敖德萨历史悠久嘅市中心。据乌克兰官员话，除咗大教堂之外，其他一啲文化遗址，包括科学家之家，亦称为托尔斯泰白爵宫，以及一啲历史悠久嘅豪宅，亦都遭到破坏。台湾军方24号起，将一连举行5日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检测部队应对北京军事威胁同入侵嘅准备情况。台湾嘅国军亦将进行年度万安演习，以提升喺自然灾害袭击嘅时候救助同转移平民嘅能力。呢一个演习亦将训练喺遭遇空袭嘅时候，点样将平民撤离至安全地带。中共嘅军队连日嚟出动多艘战舰同几十架军机，再次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副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话：中共军队今个月破纪录喺台湾附近部署战舰嘅做法，预示咗北京计划喺明年一月台湾选举前呢一段期间，维持高频率军事行动嘅节奏。呢个亦增加咗美中两国近中期误判嘅可能性。随住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嘅军事、外交同威逼，主管亚太事务嘅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五话，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应该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伙伴意识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发出的讯息是不要挑战现状，停止针对台湾的威逼行动。中国的非法移民两军在美国提供非法猎红和色情服务，目前已经被美国的 FBI 逮捕。据每日野兽报7月15号的报告，这个媒体获得了一份最新公布的刑事起诉书。梁军话俾客户知，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捕捉到一只熊，他就会购买熊胆。熊的胆囊可以用于中药，但是根据阿拉斯加的法律，买卖熊胆是非法的。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管理局在2021年首次接到举报，说一群中国移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大型狩猎活动，并且告诉他们梁军的公司 AK Aurora Travel。 2021年10月美国当局开始对梁军展开刑事调查，诉讼说 FBI 卧底特工对他长达一年的调查即将收尾。今年3月梁军承认了一项轻罪罪名，即未经许可在联邦管理的土地上带旅游团，支付了400美金的罚款。起诉书说他用获得的收益为自己买了一部 Benz。 他的邻居和商业伙伴布莱恩·费兰被列为被告。费兰在8月11号首次出庭前并未被拘留。梁军在7月21号举行了拘留听证会。虽然近期通货膨胀的现象稍为缓解，但是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仍然将采取22年来最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在今个礼拜恢复加息。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一年几内连续10次加息之后，上个月停止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以便令到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时间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以及近期银行业压力对贷款条件的影响。之后几个礼拜，经济成长的正面升级与通胀数据降温，增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7月25号至26号投票支持加息 0.25 个百分点，即一码的可能性。这个将令到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升至5.25%至5.5%之间，亦是自从2001年以来的新高。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农表示，如果我必须打赌，我会赌他们会在下次会议上将联邦资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期货交易商目前预计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 99%。 美国七大人工智能巨头7月21号齐聚白宫，同拜登总统一起商议怎样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七大巨头已经同意采纳八项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安全措施。白宫表示，七大巨头承诺的八大自我监管安全措施体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原则，即安全、可靠与信任。一些倡导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人士表示，拜登的做法只是一个开始，要令到企业对他的产品负责，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聊天机械人去年年底问世以来，怎样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监管的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盟国家的议员一直在这里就欧盟27个国家制定全面人工智能规则进行谈判。美国在这方面的讨论还在初步的阶段。联合国方面亦正在为此进行谋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就制定全球标准展开研究。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涉嫌袭击港人，中国学生龚晶被英警方起诉。助拜登应对中俄，中情局长罕见升官。疫苗致艾滋病爆发，全深圳社区诊所买药排长龙。查到来源，南韩各地可疑台湾邮件由中国发出。俄封锁世界粮仓乌克兰，多瑙河城出口命脉。希腊野火肆虐，几十只船运送逾2000人撤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涉嫌袭击港人，中国学生龚晶被英警方起诉。今年六月，香港人在英国南部修咸顿举行集会，纪念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之后有港人漫步街头，却遭到突然的袭击。英国警方在21号宣布，就袭击香港人事件起诉中国学生龚晶。龚晶被指控犯有种族主义严重袭击罪。修咸顿警方21号在推文上发推话，负责调查6月11号在贝格斯路袭击事件的警官对一名男子提出指控，23岁男子龚晶被指控犯有种族主义严重袭击罪，他已被还押候审，在21号在修咸顿一个地方法庭提堂。修咸顿警方之前说，袭击事件发生在6月11号下午4:30左右，一班人在修咸顿的贝格斯路遭到袭击，袭击导致两人受轻伤。警方调查一宗和仇恨相关的袭击后作出拘捕。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联合创办人罗杰斯在推特上回应修咸顿警方行动时说，这个是个非常值得欢迎的突破。罗杰斯对追查这宗事件的英国官员表示感谢，他还说中共流民现在会知道，他们不会被允许在英国街头使用暴力而逍遥法外。英国港人媒体追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上个礼拜有港人发现龚晶在修咸顿一间超市购物，於是马上影相记录，并由事主通知警方。警方冇几耐之后采取拘捕行动。追新闻话，23岁的龚晶2000年1月在北京出世，他的社交平台资料显示，他去年从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并到南安普顿大学就读硕士。身高198厘米的他是排球运动员，亦喜意入场欣赏足球赛事，是中超球队北京国安的球迷。龚晶早有小粉红出征的前科，根据追新闻报道， 公正抵达英国后，尚在喺住所窗口悬挂中共血旗嘅相。公正今个月较早时喺抖音上载影片，透露佢最近往往反反中英。除了公正6月11号当日的现场片段看到，参与施袭的还有至少三人，他们袭击参与集会的香港人。公正的微博、脸书、IG 等社交平台账户已转为私人模式，无法再阅览。助拜登应对中俄，中情局长罕见升官。拜登在7月21号发表白宫声明，宣布 CIA 局长伯恩斯成为他内阁成员。拜登称赞伯恩斯在应对中俄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拜登在声明中说，在伯恩斯的领导下， CIA 正是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一项清晰的长期策略，从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到管理和中共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对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他还赞伯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合作，为美国带来关键的战略优势。拜登在声明中说，伯恩斯总是给我清晰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这个反映了 CIA 在关键时刻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期待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和他合作。伯恩斯21号在一份声明中回应拜登的邀请说，很荣幸担任这个职务，代表情报官员所做的巨大工作。伯恩斯在担任中情局局长前是一名资深外交官，现在他已成为拜登政府和俄罗斯和中共之间棘手关系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伯恩斯曾前往莫斯科，试图说服普京放弃入侵行动。今年6月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他又前往北京，试图保持和中方沟通渠道畅通。他在亚斯帕安全论坛上说，美国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取得进展，扩大情报来源。疫苗致艾滋病爆发，全深圳社区诊所买药排长龙。中国新冠疫苗副作用的话题一直充斥社交媒体，大批网民在网上诉苦话被检查出艾滋病。近日网传广东深圳一个艾滋病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门前，买药的民众排长龙，有网民直指祸根是中国制疫苗。22号网民发布影片说，深圳去拿治疗艾滋病药的民众排长龙，影片中不少人围住咨询台周围，在一处门牌上写有艾滋病的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门前，大批人排队。拍影片的网友说，艾滋病在深圳不知有多少了，去年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诉苦检查出艾滋病的网民就不断有。有网民说，去检查医生说我疑似艾滋，血液偏弱阴。有人说他爸爸亦是住院那阵抽血说 HIV 待确定，现在等候疾控中心结果，好煎熬。亦有孕妇被检查出艾滋病，上个礼拜刚刚新冠阳了，整个人至今虚弱，医生刚刚打电话来说他 HIV 检测异常，但他说自己是个没有做过高危行为的人。7月18号有网民发推说，最近大陆微博上满屏都是艾滋病检测阳性太多了，其中好多人生活简单，甚至好多还是处男处女，小至几岁孩童，大至80岁老人，一律检测艾滋病阳性， 仲有女仔连男人嘅手都冇掂过，亦得到艾滋病。到底系边度嚟嘅艾滋病？疫苗里面隐藏艾滋病毒系边个做嘅？药厂唔系你以为嘅药厂，政府唔系你以为嘅政府。佢哋喺度算计你嘅钱、你嘅健康、你嘅命。有网民就回复话系疫苗灾难，话 CDC 数据显示，新冠疫苗接种导致癌症同艾滋病相关疾病增加338倍。mRNA 疫苗唔系一般嘅毒。有人话 HIV 已经唔系日常宣传嘅嗰四种途径啦。而家出现第五种，就是新冠疫苗注射。查到来源，南韩各地可疑台湾邮件由中国发出。南韩近日包括蔚山、济州岛和大田多地出现可疑包裹，而且几乎全数来自台湾，其中更造成照顾残疾人士的社福机构人员出现头晕、呼吸急促等不适症状。经台湾刑事局调查发现，造成问题的包裹由中国大陆发出，透过台湾中转后寄达，台方有关单位已展开调查，并同韩国执法单位密切交换有关情报。韩联社话，根据台湾刑事局调查，结果发现有问题的包裹以货转邮的方式海运来台，再由中华邮政以空运出口至南韩，并未入境台湾。该消息亦由台湾驻韩代表处透过声明稿证实。报道话，21号在首尔明洞的邮局亦发现类似包裹，该栋大楼约1700人则出于安全考量而紧急疏散。而韩国境内21号就接获近1000个同可疑邮件相关的通报，目前台方执法单位正展开调查，并同韩方密切联系。报道话，这次事件可能同中国网购的拆单骗局有关，该手法是卖家或商场随机向不知情的民众寄送商品，从而获得冒充收件人发表商品评论的机会，借此快速营造正面评价的假象。俄封锁世界粮仓乌克兰，多瑙河城出口命脉，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让乌克兰谷物无法再从黑海出口，推高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目前各国正在协商采用不同方式出口乌克兰粮食，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成了乌克兰新的出口路线。乌克兰有世界粮仓之称，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好多黑海港口被俄罗斯封锁，为此乌克兰另辟路线。乌克兰一间农业公司执行长说，当初我父亲决定投资另外的管道，他跨越不同国家的边境，看到投资多瑙河的可能性，也即是现在名为团结通道的替代方案。原先主要出口的敖德萨海港已处于俄军威胁下，因此新路径以乌克兰更西方的比斯托运河为主。再进入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多瑙河，为此乌克兰将比斯托运河原先的深度 3.9 公尺加深至 6.5 公尺，让大型船只都可以用这个航道运输。如今多瑙河已承担每月输送19万吨粮食的重任，并持续在增量中。乌克兰农业公司的执行长说，现在我们正是完成第三个停泊处建设，计划每月出口提升至25万吨。在2022-2023销售年度中，同穿越黑海的运输量相比，多瑙河航线已经占该出口商约一半出口量，上升约 70% 至 80%， 并在战后再运成本今年8月飙升10倍以上， 达每吨$154后降低超过一半，至每吨$70-$75。不过出口商担心若黑海谷物倡议在7月17号结束，在俄军掌控下无法再出口，可能导致物流和运输价格再度大幅推升，因此土耳其和联合国正努力周旋延长协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中国突发新闻：黑龙江校楼坍塌，女生被埋。俄乌战进入第515日，敖德萨攻防战持续。布林肯话，乌克兰已收回50%俄占领土。马斯克想要修改推特蓝鸟图标。西班牙选举右翼惨胜，需拉拢一党先至能够掌权。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几则爆料简讯。周末扬州晚报报道，川航8985航班在江苏因雷雨被降，延误3小时无法及时到达。飞机上搭载了一副人体活摘肺部器官。在这个之后，这副器官被紧急送往无锡市人民医院完成移植。消息发布之后，网民质疑活体器官的来源是否合法。网民表示，近期盗取器官现象频发，若果器官来自捐赠，当局应该讲明来源，让民众放心。山东大学爆发学伴性交易丑闻之后，全面否认该校对黑人留学生存在学伴制度，宣称网络的宣言只是炒作，从未实施类似制度。然而由于该问题已经广为人知，山东大学的媒体声明难以起到真正作用。网友还晒出了2019年山东大学发布的公开文件，里面明确提到了学伴制度的存在，并提到学伴活动最早展开是在2018年。23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第34中学体育馆楼顶今日发生坍塌，10余人被困，8人救出，但是情况不明。据悉，坍塌体育馆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墙体为网架结构，顶棚为混凝土板。令当地居民介绍，当地近2日均为阴雨天气，听讲是学校排球队的细路在里面进行训练，有些女生没去，有些去了，应该只有教练知道去了几多，教练亦被压住了。后来跑出来几个女生，所以只知道大概有10几个，一共10几个人被压，救出来8个，好像还有一个死亡，剩余的还未救出来。网友分享的图片显示，体育馆楼顶整个坍塌，楼顶建筑材料全部砸入体育馆，里面被埋的人员恐凶多吉少。看到巨大的混凝土楼板跌入体育馆内，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帖，见到的人都会对所发生的惨案惊恐不已，并怒斥政府一手组建豆腐渣工程。体育馆作为学校大型活动场馆，居然发生坍塌事故，令人不可思议。落课后为了热爱到体育馆训练，谁会想到会被埋在钢筋水泥之下。相关部门必须彻查体育馆施工方，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恶性事故。网友质疑，仅仅落雨不至于将体育馆整到坍塌吧，现在连高铁都敢偷工减料，实在是太可怕了。学校人员密集，安全是头等大事，体育馆怎能够坍塌，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没有地震，天上亦没有跌陨石，那必须要找出原因。当地民众怒斥说，肯定是豆腐渣工程，学校工程应该是要顶得住大地震的，如果落雨就冧了，当时的施工方和校长、教育局都有问题。俄乌战争冲突进入第515日，俄罗斯在连续4晚向乌南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空袭。7月23号，受到科教民组织保护的东正教大教堂被摧毁，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 对俄采取打击行动。据悉，当日俄军在夜间通过陆地、空中、海上三个方向，向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射19枚飞弹。乌克兰外交部在推特上发文说，位于敖德萨历史中心的主显圣容大教堂被毁，这个是一起永远不会被遗忘和宽恕的战争罪行。对此，泽连斯基誓言将对俄军进行还击，他说俄国将会感受到报复。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讲法，乌克兰军队在前线至少三个防区继续进行反攻行动，其中包括别尔干斯克和梅利托波尔。而俄军击退了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州、克雷明纳以南和巴克穆特地区的14次袭击。在前线战场，乌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了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袭击击中四名俄国记者。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军的集束弹药造成一名俄国记者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反攻行动的节奏可能很快就会加快，反攻行动推迟的部分原因是物资有限。迄今为止，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的拦截行动成功减弱了后勤和反炮兵能力，后续情况对乌克兰有利。作为施压的一部分，几乎持续袭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油库和弹药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他认为克里米亚大桥亦是个合法目标，这座桥是用来为这场战争输送弹药的道路，每日都这样做。他将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化，因此几乎可能会袭击他。亦是在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外交顾问博纳谴责中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作军事装备的物品，尽管规模不大。对于中共提供的军用装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对从中共向俄罗斯转移军民两用设备感到担忧。这些设备可能用在打击乌克兰人，或者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自去年二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再否认向俄罗斯运送军用装备。博纳在讲话中提到，目前俄乌战争的焦点之一在北京，他认为中共不应该给俄国提供武器和经济支持。他说，我们需要他们明白，乌克兰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冲突，出于原则的考虑，亦是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我们不能够承受乌克兰的失败。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获知的情报显示，乌克兰已经夺回了俄国在入侵之后夺取的一半领土，但是如果几乎要赢回更多领土，还面临着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布林肯说，乌克兰已经收回了最初损失的大约 50% 的领土，但是现在还处于反攻的相对早期阶段，后续很艰难。他说，反击不会在未来一两周内全面发挥作用，我们仍在考虑最近几个月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说，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获得美制 F-16 战斗机时，布林肯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会获得这些设施，重点是确保飞行员接受适当的培训，能够维护飞机并且恰当地使用他们。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将在8月开始在丹麦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此外亦将在罗马尼亚设立一个训练中心。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斗机，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表示，华盛顿尚未就派遣 F-16 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官员估计训练和交付飞机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上个月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针对俄军的反攻进展比预期的要慢。乌军夺回了南部的一些村庄和东部巴克穆特市周围的领土，但是面对俄国严密防守的防线，乌克兰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为了协助乌克兰取得胜利，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自俄国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对乌提供了超过4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推特公司所有人马斯克23号在推特账户上发推，提到更换推特商标的问题。马斯克暗示他会采取更多措施重塑推特品牌，他希望新的商标将会用字母 X。 他还发布了一段以 X 符号为主题的影片。马斯克说，我们很快会告别推特商标，并逐渐向所有的鸟儿告别。如果今晚贴出的 X 标签足够好的话，我们明天亦就是24号就会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他还提到会将平台的默认颜色改为黑色。之后马斯克又贴出了他本人以 X 为手势的照片，以及一段将推特标签换成 X 图像的影片，但他并没有对影片细节进行更多讲明。马斯克表示他非常喜欢 X 字母。目前尚不知晓推特更换商标的主张对公司运营的影响。23号由于美股休市，市场对此举动的反应尚且未知。此前马斯克承认推特的广告收入仍然是以前的近一半。由于这一问题与沉重的债务负担，推特的现金流一直为负。而在前不久，脸书母公司 Meta 旗下推出竞争对手平台 Trips。在7月5号平台推出后的5日内，该软件就突破了1亿注册量。自 Trips 推出以来，马斯克一直对这款新程式持批评态度，他甚至提起诉讼，指控 Meta 挖走前推特员工来开发这款新的社媒应用程式。面对盈利能力下滑的推特，马斯克继续称赞该平台的性能符合要求。他还在推文中讨论了左媒的严格审查。马斯克说，坦白说，我喜欢推特这个平台上的负面反馈，比一些嗤之以鼻的审查机构要好得多。西班牙政府7月23号举行提前大选，计票结果显示，这次在夏季举行的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或集团能够赢得绝对多数。尽管保守的人民党有望击败执政的左翼社会党，但该党与极右 Vox 组成的保守派联盟仍然不足以取得国会大多数。随着选票统计完毕，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统计显示，人民党有望在下议院350个席位中赢得136个席位，比2019年上一次选举多47个席位。咁意味住保守党仅仅取得咗惨烈胜利。预计国会需要数周乃至几个月嘅谈判，以敲定下一届政府嘅走向。社会党表现好于民调预测，赢得122个席位，结果比2019年11月选举中赢得嘅120个席位略有增加。新左翼运动苏马尔赢得咗31个席位。极右翼政党 Vox 遭受了当晚最大的损失。选举过后， Vox 在议会的席位从52个降到33个。虽然民调显示 Vox 的席位数将会下降，但他们亦表示选举后他们将会与保守派结成联盟。人民党与 Vox 的右翼联盟将拥有169个席位。这个意味着他需要从其他政党那里获得少量票数，才能够在35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176个席位。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多数地区政党都对和 Vox 结盟的协议表示犹豫。社会党和苏马尔将拥有153个席位，这个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尝试与较少的地区政党达成协议来执政，但这样做需要进行充满争议的谈判。这个意味着西班牙面临着进入新一轮选举的风险。西班牙媒体强调，接下来选举的决定性的拥护者可能不是极右翼 Vox， 而是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 Junts。 选票清点完毕之后， Junts 拥有7个席位，正好是右翼联盟需要的席位。如果社会党能够与该党达成协议，或者讲服他们弃权，这样左翼会向取胜的道路靠拢。 然而谈判可能需要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如果 Jones 决定投票同时反对左翼和右翼集团，西班牙将走向新的选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日本军演亮出杀气，王毅希望中日韩会谈。今次联大会议，中共冇帮普京说话。韩国大量可疑台湾邮件竟然由中国发出。干净世界遭到中共黑客攻击。大家好，我是黄晓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对中共发出警告，如果中共拒绝在解决北韩核武威胁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将会采取可能令中共不悦的行动。紧接着，日本军方在13国联合参与的护身军都联合军演上，首次亮出最先进地对舰导弹，而中共外交部最高官员王毅日前就希望同日韩两国举行一次三方的高层峰会。近两日，两年一度的护身军都美澳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今年扩大到包括日本、韩国、印尼、斐济、汤加、英国、法国、德国等13个国家，成为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的第二日，日本自卫队就首次展露最先进的12式地对舰导弹，成为军演的一大亮点。这个是日本最先进的地对舰导弹首次在澳洲试射。当日12式反舰导弹在隆隆声当中射向目标。据日方介绍，这一款导弹的优势在于其隐身的性能和长距射程。在炮声背后的还凝聚住和多个伙伴国军队的协调，包括指挥、控制和协调，确定目标以及完成任务需要的规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言人千祈慎一郎表示，参与这个演习加强了和澳洲等国的信任和关系。联合军演司令格雷格比尔顿少将更加毫不掩饰地指出，演习就是针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扩张和威胁的。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高调表示，将会在8月在美国举行高峰会，三国领袖到时将会讨论对北韩的威慑力以及对付中共的霸权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1号对 NBC 透露，他已经对中共发出警示，如果中共对压制北韩的核武威胁方面毫无作为，美国将会采取令中共好不爽的行动。布林肯说，在和中共同行官员进行的对话当中，他直接告诉中方，如果你们不能做或者不愿意作出努力，这样美国不得不继续采取一些不针对中国但可能让中共不喜欢的措施，因为美国不仅要加强和巩固自己的防御，还要加强南韩和日本的防御，并深化我们三方正在共同开展的工作。他明确警告，北韩所做的一切以及中共在背后暗中支撑和怂恿，都只会让美日韩朝着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眼睇住美日韩在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越加坚固的关系，中共未尝不心惊肉跳。多名日本外务省内部人士23号透露，日本外相林方正日前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谈时，王毅提出想早日举办中日韩三国高层峰会。日方认为中共今次提案是想重启2019年12月之后中断的日中韩高层峰会。日韩被视为美国盟友，同时警惕中共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日媒共同社报道，林方正14号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的外长会议时，王毅就借住就福岛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趁机提出召开日中韩三国的副部长级会议。而布林肯就毫不讳言地说，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美日韩之间发展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只增不减。同时，美国继续施压中共，对核武器进行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1号提醒说，拜登和习近平之前在通话当中已经同意就核武器问题举行战略稳定会谈。令中共颓丧的是，沙利文再次驳斥了中共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共防长李尚福制裁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连续三日轰炸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造成中共驻敖德萨总领事馆建筑受损。中共外交部对此轻描淡写。乌克兰方面透露，准备运送中国的60,000吨农产品在俄军袭击当中亦都被炸毁。北京同样针密不语，似乎要将中俄友谊进行到底。但是中国的粮食形势非常紧张，粮食安全风险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在日前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共不再假装了，罕见地没有帮俄罗斯讲说话。俄罗斯断言退出黑海公密协议，不仅面对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在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五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时，连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亦都表态，说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出发，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紧对话协商，早日恢复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和化肥的出口。他没有明确提到有关各方是哪个，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就毫不客气指责俄罗斯利用黑海作为勒索并玩政治游戏。他更加揭露莫斯科以更高的价格出口了比以往更多的粮食，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团结起来，促使俄罗斯恢复谈判。至于耿爽为何这样表态，有分析认为俄国终止黑海粮食协议，中共遭受的打击最大。实际上中国一直是黑海粮食协议的最大买家和受益者，该协议并没有好像联合国最初设想的这样大量乌克兰粮食抵达非洲等较贫穷国家。据联合国数据，自一年前该协议实施以来，中共已经抢购了大约乌克兰570万吨粟米、150万吨葵花籽粕、37万吨豆油和34万吨大麦，一共大约800万吨，占总出口量3290万吨的近四分之一。这样使中共成为粮食和饲料农作物出口最大单一接受国，一旦倡议终止，中共损失最大。根据德广联的一项独家调查，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就开始试图操纵国际粮价，而中共亦都在整个过程当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战争开始前几个月，俄罗斯以及中共就开始限制化肥出口，他们的动作对依赖进口的非洲国家造成尤其大的冲击，只能够减少施肥，直接影响农田收成，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粮食短缺。如今中共没估到石头却砸在自己的脚上。法广说，莫斯科不再延长黑海粮食出口协议，无异于向盟友北京背后捅了一刀，这个恐怕令中共政权更加担忧粮食危机。有分析指，从中共各项反应来看，北京已经进退失据，从外交到内政都已经烽烟四起，而普京和南非、伊朗和土耳其亦都在相继变脸。习近平选择继续支持普京，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呢？韩国近日发生邮寄毒包裹事件，并且几乎全数来自台湾，引起台湾和韩国双方的疑虑，包括蔚山、济州岛和大田多地都出现可疑包裹，造成照顾残疾人士的社福机构人员出现头晕、呼吸急促等不适症状。经台湾刑事局紧急展开调查，发现造成问题的包裹是由中国大陆发出的，通过台湾中转之后寄达。台湾有关单位已经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同韩国执法单位密切交换有关情报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毒包裹事件已经导致韩国三人送医，一度危及残疾机构的安全。21号在首尔明洞的邮局亦都发现类似的包裹，该栋大楼大约1700人就出于安全考虑而紧急疏散，而且韩国境内21号一日就接获近1000宗同可疑邮件相关的通报。据台湾警方调查，邮包从台湾寄出，而且不止一宗。台湾中华邮政22号证实，这一批问题邮包是转运业者6月23号转运的邮件，一共2507件，寄送韩国各地。中华邮政表示，这些包裹都由中国大陆寄出，采用货转邮方式，通过海运来台，经中华邮政货转中心理货之后，再空运到南韩。台湾只是中转站，而此有问题的包裹并未入境。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日表示，已经进一步调查，会追踪到底，呢件事必须要以高度警觉方式处理。近期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对欧美国家政府部门发起了一系列网络攻击。礼拜四，中共黑客亦都对海外新兴的网络平台干净世界发动了网络攻击，散播对法轮功团体的仇恨言论。7月20号在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迫害24周年集会，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重申美国一直声援法轮功的承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发推特要求中共结束长达24年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然而就在新唐人电视台在干净世界平台直播游行活动过程当中，新唐人频道的即时聊天室被恶意留言洗版，干净世界多个自媒体频道的留言区亦都同时受到几百个账号的攻击。有分析认为，每当中共的邪恶遭到曝光的时候，中共就会发动这种攻击，这个亦都正好让民众有机会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据了解，这些恶意留言都是中文，几百个账号复制了同样的留言，没有事实描述或者针对节目内容的讨论，而是大规模地针对法轮功进行诽谤、谩骂、侮辱，留言使用了谐音字、特定指代等方式，具有明显的恶意评论特征。干净世界技术人员介绍，这几百个用户几乎都是在短时间内集中注册的，初步认定属于水军账号或者机械人账号。他们还专门设立一些账号上传中共诽谤、污蔑法轮功的影片和文宣。干净世界发言人尼克贾尼基说，上述行为具有明显的人为组织和虚假特征，显示是定向攻击。干净世界总部位于纽约中城，是新一代在线信息影视综合平台，运用了最新的流媒体和云端科技，志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网上社群，提供健康正面的内容，让人能够恢复传统，找回道德。该平台注重对客户私隐的保护，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网络平台之一。时事评论员华何认为，中共对西方国家支持法轮功非常无可奈何，网络攻击正凸显了中共的无力感，而中共每次的仇恨都会使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近期最受关注的焦点莫过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销声匿迹。早前他失踪之后，他和傅晓田有私生子的传闻随即被发上网络，跟住又有人说有信誓旦旦的坐实的铁证被逃出。原先以为仅仅是中共高官有一个包二奶的逃色丑闻，目前已经酿成国际热点。据爆料，其中涉及双面间谍，堪比荷里活大戏，加上追踪的行列已经拓展至全球舆论及政界，尤其是回答关于秦刚去向的提问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总是扭扭令令，一个月了至今没有向外界透露更多的情势，令人生疑。事件被指十分可能涉及中共内部的政治权斗。与此同时，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良知人士传出消息说，秦刚被调查是因为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重要官员王光亚两个人联手举报。获得内部消息的旅居澳洲著名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向本台分析，所以这个是一次典型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袁鸿兵说，因为秦刚升任外交部长之后，他在外交部的中上层干部当中，特别是中级干部当中，大批地排斥异己，培植他自己的人马，这样他就触动了王毅和王光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矛盾很快就激化起来，已经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联手举报秦刚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他跨系统同军界联系，交往过重甚密。他主要是同火箭军还有战略支援部队这两个军种的将领进行高层将领跨系统的密切联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